静观者私下的普通祈祷。经验的静观者和初学已经正在进度中的静观者不同，他们不仗势思考，他们不需理智的过程，自动自发地透视真理。他们的神秘情形也仿佛如此。我现在谈的是他们个人的祈祷，不是指教会规定的礼仪，也无意暗示可以忽略礼典规定的经文。相反，真的静观者珍视礼仪，他们秉承教父们的传统，仔细恪守礼仪细节。我现在谈的是静观者私下的祈祷，和心祷一样，他们私下的祈祷也完全自动自发，不拘谨于特殊的准备。静观者绝少用言语来祈祷，若用言辞也仅短短数语。事实上，言辞越少越好。是的，一句贴切而属灵的单音词较冗长的更好。理由是，静观者该不断在心灵的巅峰上维持平衡与警醒。容我用一个实际生活上的例子来指出我要说的。一个因突发灾祸而受惊的男人或女人，鉴于当时的境遇，他只能用他能用的办法时，他必用尽精力大声呼喊。在这紧急关头，他不会说很多话的，甚至不会用长词句。他集中精力大呼救命，来表达他迫切的需求，用着简短的话倒能激发别人的注意去帮助他。同样，我们可以懂得一句内心的话，不仅用嘴说出或头脑中想到，而是从心灵深处涌出，表达整个心愿的话，该有多大力量呢？这里我说的深处与高度意义相同。在精神世界里，高、深、长、宽所指是完全一样的。从你心灵深处喷涌而出的那句祈祷，胜过漫不经心的诵念的长篇圣咏，更能感动全能上主的心。这就是圣经所称短祷笔直穿透高天。短祷怎样穿透高天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一两个字的短祷有穿透高天的力量呢？因为这是竭尽整个生命的祈祷。一个人这样祈祷，是竭尽其心灵的高度、深度、广度、宽度去祈祷。他的祈祷竭尽高度，因为他用心灵全力在祈祷。他的祈祷竭尽深度，因为他那句短祷含容着一切的心意。他的祈祷是广的，因为假如这感觉可以延续的话，他愿永久像如今一样呼喊。他的祈祷是宽的，因为他关怀所有的人，可愿所有的人都获有他为自身所可愿的。因着这种祈祷，人才能像保禄所说，从众圣徒领悟那永恒、慈爱、全能、全知的上主的广、宽、高、深。当然，这也不是完整的领悟，而是部分的。在静观的特殊晦暗的领悟方式下，广是指上主的永恒，宽是指他的爱，高是指他的能力，深是指他的智慧。当恩宠如此变化一个人，使他成为他的活像，消似造物主上主时， 也就不必惊奇上主怎样迅速俯听他的祈祷了。我确切感觉上主常俯听也帮助如此祈祷的人。是的，即使那人是个罪人，即使他目前还是上主之仇，也是如此。因为圣宠激动了他，使他从生命的深高广宽处叫出了这句焦急的呼声，上主一定会俯听他的。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说的。想象一个漆黑之夜，你听到你的一个死仇拼命在叫救命或救火，即使那人是你的仇人，难道你会对这在死亡挣扎下的呼声无动于衷而不奔去救助吗？我想你一定会去救他的，即使在严冬，你还是会去帮他灭火或改善他的困境的。一般的圣宠尚且可以改变一个凡人，使他忘掉仇恨，去同情如此遭遇的仇人。那么当一个人从生命的最高深最广宽处向上主呼吁时，难道不能期待于上主吗？上主的本性本体是完满充实的，我们人能所获有的只是某种分享而已。人尚有慈悲恻隐之心，何况上主？慈悲是上主的本质，为此我们称他是大慈大悲的。绝不容怀疑，我们对上主可以无边信赖的寄望于他。进步的静观者怎样祈祷？祈祷定什么？按静观祈祷的性质来说，哪些言辞最有益呢？该全心全力尽我们所能的高深广宽的程度祈祷。这并不意味唠唠叨叨的说话，却在用一两个字的短句。到底该用什么字句呢？最适当的一定是能用来表达祈祷内容的那一句。是什么呢？姑且让我们先确定祈祷的性质，之后或许我们更容易决定它该是什么。不要惊奇我把这两个词列在别的一切之前。假如我知道有更简短的话，能适当表达一切善与恶，或上主指示了别的话，我一定会用的。我也会建议你如此去做的。不必耿耿于怀地去推敲这话的意义，否则你到头来还是不会成个静观者。我诚恳告诉你，静观不是凭研究可以学得的，它是一项恩赐。连我方才建议的两句短句，除非恩宠引你取用它，你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。但由于上主恩宠的吸引，你感觉它意义丰富，那么就尽力把它安置在你心灵中。当你感觉要用言语来祈祷时，就施用这些简单的词句。如果你感觉不需要用这些言辞来祈祷，连这话也不必去介意。我相信你会懂得我恳切叮嘱你去做的简单祈祷，不会抑制你频频去做的。因为就如我在上面解释过的，这项祈祷是心灵的长祷，也就是说，除非直到祈祷有了回音，否则它不会停顿的。说一个例子作为印证， 一个有重大困难而受惊的人会一直不断叫救命或救火，直到人家听到他的救声来救助他，才停止叫喊。救命或救火，直到人家听到他的救声来救助他，才停止叫喊。